大家好，我是大运河文化推广人作家徐泽辰。20多年前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大运河就是我很多小说故事的背景。一是因为我曾经生活在大运河边上，对这条河比较了解，另外一个跟这条河也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就有了这一本专门写大运河的长篇小说《北上》。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能够通过这本书看到一条实实在在的大运河，同时也能看到一条我们文化中的大运河。
纵贯南北，泽披西东，千年一脉，续写繁荣。请听大型文化节目《行走大运河》。第7集，南船北马。
漕，水转谷也。宋元已降，漕船千万，盐运和北上源源不断地把江南鱼米输送到北方京城。那里的帝王将相和百万戍边兵士每天张着嘴要饭吃，吃饭是大事儿，运粮也就是大事儿。
徐泽辰娓娓诵读的是他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北上》的节选。为了写作这部小说，徐泽辰用4年时间行走大运河，踏遍1797公里的运河沿岸。他寄情最深的运河城市自然是运河之都淮安。
淮安是在我个人的生命阶段中居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我在淮安的时候开始写小说，那条河我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把它写进小说。因为要写它，会有意识地去一点点琢磨它。我希望在小说里面能够不断地呈现出一个不同的运河，呈现的一个越来越丰富的运河。
行走淮安，这座有着2000多年建成史的运河城市，历史扑面而来，水是这里的灵魂。这座古城曾控扼着淮河、大运河、黄河等多条重要水道，是南北水运的枢纽，东西交通的桥梁。漕运枢纽，盐运要冲，素有7省咽喉、天下粮仓之称。
这个位置呢，你看这个碑亭上面写的叫南船北马，舍舟登陆。实际上呢，这个是淮安大运河历史上啊，它是曾经很辉煌、很繁荣的一个点。它实际上是再现了在淮安这个地方当时是在交通枢纽的这样一种历史的场景。
中国大运河智库联盟苏北研究基地主任史修松带领我们来到淮安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运河边巨石垒砌的照壁上，南船北马、舍舟登陆8个大字十分醒目。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开凿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其北端末口就在淮安。长江流域的军旅乘船北上，到淮安下船后上车马；淮河流域的军旅乘车马南下，到淮安下车后上船。南船北马汇聚淮安的局面开始形成。唐初，两淮盐场开滩，淮安迎来黄金时代。舟楫往来，商贾云集，被诗人白居易盛赞为淮水东南第一州。南宋，黄河夺取淮河的河道在淮安入海。明清之际，因为黄河艰险，北上过闸艰难， 南来北往的船只，除运粮漕船之外，大多在淮安舍舟登陆，乘马车北上。淮安南船北马的局面再次形成。明清时期，淮安开始掌握当时封建帝国的命脉，漕运与河工。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均驻节在淮安，出现了天下九都淮居其二的盛况。淮安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想告诉我们，清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超过三分之二是通过漕运实现的。
京杭大运河如果说杭州是它的起点，北京是它的终点的话，那我们淮安就是它的中间点。南方八省的漕粮有80%要经过我们淮安，同时淮安还是重要的运河节点，淮安是黄河、淮河、运河三者的交界点，航行条件比较复杂而困难。漕运总督府设在淮安也是为了督催漕船更好的经过这一困难点。
独特的南船北马舍舟登陆的淮安转运模式，为淮安集聚了千百年人气，涵养出千百态都市风姿，真可谓南船北马，南腔北调，众声喧哗。此时的淮安扼漕运、河工、盐运、榷官、造船、游艺之基柱，进入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为运河上的四大都市。
就是我们现在形成的，这是里运河，那么还有一个大运河在前面，那个是真正现在的这个运输的航道都在那边。这里运河现在就变成一个城市里边的这个内部的一个河流，整个一带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一个风光带，这就是里运河的文化风光带的。到晚上以后灯光一开，它很美的。
里运河的水静静川流，清江闸的夜色璀璨，戴雅亭的拉魂腔动人心弦。周六的夜晚，淮安市民会来到里运河文化长廊欣赏淮海戏表演，度过一段惬意时光。江苏省淮海剧团副团长许亚玲经常登场表演。
到淮安来必须要走一走我们的运河，这个御码头里运河，这真的是风光很美。我们呢是为了给我们的这个景点再增加一道有特色的亮丽的风景线，江苏省淮海剧团的淮海戏在运河边戴雅亭里面经常演出，让老百姓在闲暇散步之时能够聆听到我们乡音，也等于是传扬我们的地方传统文化。
从2022年五月份开始，江苏省淮海剧团在里运河推出大运河水上戏曲非遗项目展演活动，成为淮安的一张新文化名片。怎能忘清江浦南船北马，怎能忘里运河春夏秋冬。许亚玲在淮海戏秋月中的唱腔袅袅于耳畔。许亚玲说自己就是运河的女儿，在运河边长大，出身梨园名门，许亚玲从小对淮海戏耳濡目染，深谙戏曲苦楚的父母本不想女儿吃这行饭，谁知倔强的许亚玲偏偏痴情倾心淮海戏。 李运河水滋养长大的姑娘身上有着顽强不屈的精神意志。2011年，徐亚玲凭借《秋月》中的精彩演绎，摘得第2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这个戏里面的女主人翁，她就是从李运河走出来的一个唱着淮海戏的女人。我觉得这部戏代表了运河女人的这种坚强、坚韧、善良。我觉得运河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养育我们，它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智慧，给了我们很多的精神。
大运河的畅通带来了淮安文化的荟萃，昆曲、徽班等在运河上的流动，大大促进了淮海戏、淮剧等本地戏曲的发展，呈现出生生一续、代代相承的运河文化生态特征。
千年运河贯通神州大地，一条文脉见证华夏辉煌。欢迎收听大型文化节目《行走大运河》。
谢平遥收拾行装，星夜赶往淮安，路远水长，搭车、步行、大船、小船，还蹭过放牌人的竹筏子。
来个长鱼面。
到了淮安的那天早上，痛痛快快吃了两大碗当地著名的长鱼面，然后一身热乎劲儿去衙门报道。
徐泽辰在长篇小说《北上》中不止一次提到淮安的长鱼面。破晓时分，运河上的薄雾还未散尽，运河岸边早餐店的食客已接踵而至。一碗长鱼面是许多淮安人的首选。
我经常回淮安，有的时候在市区一大早打个车跑到老淮安去吃一碗面。我觉得一个地方它的饮食跟这个地方之间的关系是有某种的对应性，你如果能很好的享受这个地方的饮食，你对这个地方的理解会进到另外一个层次。
南船北马成就了淮安的繁华，一曲笙歌春如海，千门灯火夜似昼，是当时彻夜狂欢的真实写照。名满天下的淮扬菜同样在这里大放异彩。淮扬菜烹饪大师冯祥文告诉我们，淮扬菜兼容南北口味，不仅完美融合了南方菜的鲜脆嫩，也贯通了北方菜的咸香浓，满足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挑剔味蕾，菜品被推向了极致。
淮安菜最大的特点，一个就是清鲜平和，尤其是和，特别讲究综合，就是不偏不倚。由于它不偏不倚，所以造成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南北皆宜，适应面非常广。第三个特点就是因材施艺，虽然是同一种食材、同一种原料，但是不同的部位它都做出不同的菜来。你比如说我们一条长鱼，脊背肉做什么，肚皮肉做什么，鳝鱼血做什么，鳝鱼骨什么，它一条长鱼它可以做出108道菜来，这就是因材施艺的代表。
淮安人习惯把黄鳝称为长鱼，两淮地区的长鱼以绵嫩、滑嫩、活嫩、酥嫩、松嫩、五嫩著称。自古以来，食客对长鱼施予厚爱，以致淮厨们对长鱼进行了最极致的利用。一尺长鱼百味生，后来慢慢形成了名震天下的长鱼宴。长鱼宴中最为出名的当属软兜长鱼。
长鱼来了吗？两边下垂， 过去说这个长鱼是放在布兜里面下去穿的，还把长鱼跑出来。第二个，两边下垂，像小孩那个带的那个布兜的袋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时候要用就勺子兜住它。
不是所有的长鱼都能做成软兜长鱼，它一定要选用长一尺左右，像笔杆一样粗细的笔杆青长鱼，取其脊背肉做成。而所谓软兜，就是以芡汁作为托底，将鳝鱼条软软的裹兜而起。成菜后的软兜长鱼，脊背乌光硕亮，软嫩异常，趁热端上，筷子一尖，微颤似跳，油亮爽滑，入口鱼嫩，齿颊生香。1949年开国大典的国宴上，所用菜肴以南北人士都能接受的淮扬菜为主，淮扬菜代表作软兜长鱼率先登台，被人们誉为开国第一菜。2018年，软兜长鱼被评为江苏十大经典名菜。淮扬菜集团总经理吴强告诉我们，今年淮扬菜制作技艺已经走进淮安小学校园，成为学生们劳动实践的课程之一。
现在国家提出来的劳动课里面，在淮安里面的劳动课里面，必须是有一堂课是学做淮扬菜。我们现在是编了操作手册，我们推荐一些，大多数的是一些简单的和在家庭里面能可以使用的。我们这里会常做的一些，烫个干丝啊，做个小肉圆啊，就是我们的说是可以说是狮子头的简化版啊，小朋友也非常喜欢，这些家长们也都是非常欢迎这个。
2018年，一则小学生发现《西游记》漏洞，一路吃的都是江淮美食的新闻引发热议。杭州一小学生发现，从东土大唐到西域，菜单似乎都是江淮美食，其中提到的蒲根菜更是淮安延续至今的传统名菜。从写作的角度来说，这显然不够严谨，不过也歪打正着地佐证了吴承恩就是地地道道的淮安人，是不折不扣的运河之子。
那首先啊，我们看到眼前的这间屋子呢，就是吴承恩故居的正厅。
淮安是吴承恩的故乡，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时候，除了将家乡美食融入其中，还把运河中码头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糅合在创作中，使他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淮安地方文化特色。此外，施耐庵也曾在淮安久居，并在此处创作了《水浒传》。罗贯中师从施耐庵，也曾客居淮安20余年，与恩师探讨文学，创作了《三国演义》。文学艺术之奇葩，纷纷绽放于此。深厚的文学底蕴，悠久的美食文化，多元的戏曲艺术，淮安始终展开着生动真实的运河生活图景，始终叙述着有滋有味的运河风情故事，始终书写着古老与现代交织的运河历史长卷。
当年谁为你挖下了第一锹土，思念从这里找到相逢路线图。天南街地北，梦里经航这条路，云量云马云岁月云来安康幸福。云河，云天下有
型文化节目《行走大运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阅读之声联合录制，总监制赵薇，总策划魏胜利、尹义成，总统筹莫小芳，统筹傅纯、邢小春、郑毅，主题音乐孙佩，宣传推广邹磊，本集采编周斌、秦东静、杨莹，制作周斌，播音董浩、黎春。